其实因为我讲了十几年的 TED，第一次在大会堂，我原来会很担心说这堂课会不会没有满座，然后不过看到现在这样状况，我放心多了。OK， 好，那我们今天要其实今天要提的这个题目，其实在这三天的一个 Take Day 以来，我讲的题目大部分都是跟大数据或者是一些数据分析有关的一些主题哦。那包括了我们第一天我有一场 session 在谈 Azure Machine Learning。好，这是在告诉各位如何利用历史的一些数据来建立我们的预测模型，来去做未来的一些预测。昨天的 session 里面，我们介绍有关于 Power BI， 好，告诉各位说我们怎么样子去整合我们的这些数据，去做各种的一些互动性的一些分析报表，去做我们的一些地理性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来去做呈现。可事实上各位可以发现，在我们谈到的主题里面，其实还缺了一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数据从哪里来，资料从哪里来。好，我想这个其实是目前现在大家面临到的一个比较棘手，还以及我们目前没有提到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在谈到的这个 Power Query， 其实是在微软有关于大数据的分析上面，怎么去取得资料，怎么去清理资料，尤其是很重要的是一些针对非传统结构的一些资料，来去作为我们一个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哦。好，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一个 session 当中，我们会包括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首先会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有关于Power Query for Excel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的一个定位，以及它有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功能。那没有错，它是 for Excel， 所以基本上来讲，各位只要有 Excel 的合法授权，你们全部都可以免费的使用。那不像我昨天提到的 Power BI， 不管是 Power View 或者是 Power Map， 你必须要用 Excel 2013。好，那在 Power Query 来讲是相容于 Excel 2010跟2013都是可以使用的。好，你们都可以在微软的网站上面可以去做免费的下载。好，来去可以处理我们这里面各式各样来去用利用 Power Query 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些资料存取的一个平台哦。那至于它可以去处理什么样的一些非结构化的一些资料，我们等一下呢会做一些还蛮有趣的一些 demo 哦。那包括了大家现在在这整个一个 Big Data 里面，其实大家很热门的探讨的几个主题，社群的资料，我今天要去抓 social 的资料，那以前我必须要会写Facebook 的 Graph API 哦，才有办法去抓里面的东西。现在你完全不需要写任何一段程式，好，你只要用 Power Query，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把 Facebook 上面的资料可以把它给抓下来，好，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哦。那另外一点是，像政府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Open Data 的平台，然后呢，但是里面很多的资料交换可能是透过 XML 或者是透过 JSON 的方式来去作为我们的资料交换。那当然对于写程式的开发者来讲，可能这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我写程式再去做转换就可以了。可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分析者来讲，他们的专长是在做分析，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种结构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哦。所以我们今天也会介绍我们怎么样子用我们的 Power Query 可以去借接我们的政府的 Open Data，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去让他去借接 Hadoop 的平台，然后来去处理我们从 Hadoop 里面已经整理过的这些资料。那么最后我们会来提到有关于 Power Query 除了可以去抓资料清理资料，还扮演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微软很多的策略都是一种所谓的 Mobile First Cloud First 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上面来讲，我们越来越多的分析包括了像是我们刚刚提到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 Power BI 都是把它放上云端，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资料其实是在企业内部。那我如何让我的企业内部的资料跟云端的分析平台可以彼此去做一个借接，那这个部分也需要透过我们的一个 Power Query 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到。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个 session 里面会谈到的几个重点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 Power Query 的一个角色。 这张图其实大概是我每一次再去介绍有关于我们的 Power BI 都会提到的，因为基本上来讲，微软现在已经会把所有跟 BI 有关的一些技术都用一个统一的 branding， 好 Power 什么什么，好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命名啊。那我想可能除了大家平常以前都已经有听说过了，有关于 Power Piva， 它是一个 in memory calculation。它是一个记忆体运算的一个方式，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做快速的一个汇总计算的一个资料模型，类似以前传统的多维度模型，只不过它是运用记忆体运算的方式来很快速的去产生你所需要的汇总值哦。那 Power View 基本上是一个互动式的网页技术，它是一个基于 Silverlight 的一个互动网页技术，不过在昨天的 session 当中我们提到了微软已经推出了 HTML5 的版本，它可以跨平台的来去享受所谓的互动式报表的一些分析哦。那至于 Power Map 是一个有关于地理资讯地理性资讯的一个视觉化工具，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呈现各种的一些地图的部分，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比较有趣的实例，也就是说我怎么样子很快速的从维基百科里面的一些 open data 的一些公开数，这个还不是一个整理过的 open data， 它可能只是一个在网页上面的一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很快的透过 Power Query 可以去抓取下来，然后丢到我们的 Power Map 里面去做分析，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有实际的一个案例。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有关于Power Query， 那 Power Query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途，它其实就是一个抓取资料、清理资料，以及呢，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连接云端跟企业端彼此之间的一个资料交换的一个桥梁。好，所以呢，讲的再更清楚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个传统有关于我们的企业级的商业智慧，我们大部分都是在 SQL Server 上面去做建置，以往是主要是这样，但是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强调所谓的 Self Service BI，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分析者他可以不用借助过多的一个 IT 的一个人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分析的工作。所以呢，在以往我们 Analysis Service SQL Server 上的 Analysis Service 主要是提供各种设计好的 Data Model， 可以让我们去做很快速的一些查询分析。那么在我们的 Excel 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对应的叫 Power Piva， 我们透过 In Memory Calculation 的方式可以做到跟我们的 Analysis Service 类似的部分。那至于 Reporting Service 主要是呈现各种的视觉化的报表，在我们的一个 Power BI 里面，我们有对应的我们的一个 Power View 可以来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Power Query 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在 SQL Server 里面的 Integration Service SSIS。 好，我想在座可能有不少不少人已经有用过 SSIS， 它是一个流程图的一个界面，可以来帮助我们去做各种资料的转换。但是各位其实应该都会发现，但是在以往所谓的资料仓储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大部分去做交换的都是文字档或者是一个结构化的资料库之间的一个档案交换，所以对于一些属于比较新形态的一些资料源，包括了一些结构化的资料，包括一些非结构化的资料，或者是包括一些特殊格式的资料，其实它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处理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有关于这个 Power Query， 其实我觉得 Power Query 一直以来在过去的这一年多以来，我觉得 Power Query 的团队是非常厉害的，它目前都是维持一个月一个版本，几乎是每个月月初就会出一个版本的一个频率来去做更新哦。所以呢，如果各位呢，如果想要取得 Power Query， 第一个，如果你们是有 Office 365的订阅，基本上你就会内建 Power Query，好，基本上你就会内建 Power Query， 你随时都可以得到最新的一个 Power Query 的一个更新的推送哦。那如果呢，你是 Excel 2013或者是 Excel 2010的用户，那么你就必须要自行下载。好，你就必须要自行下载。你可以到以上的这个网址呢，基本上就可以去取得最新版的一个 Power Query。 好，他支援32位员以及64位员，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之后我们就可以运用 Power Query 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呢，在我们的 Excel 上面很方便的帮我们去读取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资料。好，那么使用 Power Query 基本上它是一个 Excel 抗的增益集，所以当你安装完了之后呢，你必须要去将这个抗的增益集呢去做一个启动的一个动作。那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有关系统上的限制，你必须要是在 IE9 以上，好，你必须要在 IE9 以上，好，才可以去使用它。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基础的介绍了一下它的一个定位之后，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的实际的 demo，各式各样的一个实际的 demo， 可以让各位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Power Query 来去存取什么样的一个非传统性的资料。好，那我想要告诉各位是 Power Query 其实针对传统的文字的档案，或者是针对所谓的一个针对文字性的档案，或者是针对我们传统的一些资料库的档案，其实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支援性哦。但是这个其实已经太普通了，我们今天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跟各位做介绍。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一个 Power Query 里面，它可以去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资料来源呢？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源呢？包括了 SharePoint 的清单。好，如果呢你基本上你有很，其实我遇过很多的企业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如果想要去，例如说我们想要去维护一下部门的一个业绩的绩效，或者是部门的预算。以前我们想要去做各种的一些预算分析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人工 key 在 Excel 里面，再上传到你的资料仓储里面去，对不对？第一个过程很麻烦，第二个是中间没有任何的检核机制。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如果你有 SharePoint， 你可以在 SharePoint 上面去设计一个清单。好，透过 SharePoint 清单上面，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的 UI 来维护你所有的数据，因为其实你在上面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资料型别的一些验证，或者是一些资料的一些检核。那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直接透过 Power Query 直接去读 SharePoint 里面的清单的一些资讯，就可以直接抓取出来了。好，你不需要去把它汇出成档案，好，就可以去做处理哦。除此之外呢 ，OData 还有 Azure Data Market。Marketplace， 基本上来讲 ，Azure Data Marketplace 是微软推出的一个有关于资料的市集，也就是说，全球各地拥有数据的资料提供商，他们都可以在这边去上架来卖他们家的数据，好，可以去卖这种数据。所以你如果会有一些所谓的产业数据上面的一些需求，举个例子来讲，假如说像我很多的客户，他们其实可能是一个制造业，但是他们很关心汇率的变化。以前他们可能必须要用人工去维护、去抄写汇率的这些资讯。那么现在呢，你只要在 Azure Marketplace 上面，只要去做一个订阅，你就可以直接从 Nasdaq 里面的一个资料提供者，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最新的全球的货币的一个汇率转换的报价。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快速的去取得世界各地的一个资料提供商所提供的一个可分析的一个资料，他们都是以 OData 的一个格式来去进行我们的一个资料交换哦。除此之外呢，包括我们的 Hadoop， 我们可以支援一般的 Apache 的一个 Hadoop 的一个平台里面的资料之外，当然包括了微软自己本身的 HD Insight， 这是一个微软的一个100%Apache 相容。但是它是装在 Windows 的一个环境上面的一个新的版本，这是微软跟 HortonWorks 这家公司呢合作开发出来一个可以安装在 Windows 平台上面的一个 Hadoop， 甚至于说里面的 MapReduce 我们都可以不再使用以往 Apache 的环境里面的编写的模式，我们可以透过打内的方法来去撰写各种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些处理的机制。那微软也把它放上了云端。好，那所以呢，不管是传统的 Hadoop 或者是云端的 Hadoop， 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去做存取。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个示范。除此之外，包括 Azure 上面的 Azure Storage 或者是 Azure 的 Table Storage， 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去做一个储存。除此之外，包括了 AD， 我们可以去读取 AD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权限、部门的一些阶层，我们可以去读取 Exchange。 可以去读取包括了 email 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资讯。 email 的内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结构化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内容哦。那各位可以看到倒数第二项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叫做 Facebook。 好， Facebook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立刻会来做一个实际的一个 demo 好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透过 Facebook 的资料，例如说你今天想要针对你们的粉丝团里面的这些东西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哦。但以往我们可能都是透过脸书上面提供的一些洞察报告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分析的基础，但是各位可以知道这些报告可能不见得符合我们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用它来去更方便的去得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资讯。那以往你可能需要去学会 Facebook 的一个 Graph API 来帮助我们去读取里面的资料，现在就不用了，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哦。以它可以去读取 SAP 的一个 Business Object。 好，除此之外呢，包括了档资料库，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料库档案，好，包括了文字档、 XML 的 file 档，甚至于说它可以直接读取一个目录，可以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档案的 metadata 可以读入进来。我们公司常常拿它来作为那个上线文件、上线物件文件的一个机制，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把一个档案做列表，人工抄写很麻烦，你就直接 pull query 去读取这个 folder， 就可以把这个 folder 下面的每个文件全部都直接变成资料，可以直接放在我们的 Excel 当中，可以去做呈现。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做个示范。除此之外，透过 web， 你可以支援各种的 HTML 的网页或者是 web service 的内容。不管你交换的是一个 JSON 的格式或者是一个 XML 的格式，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很快速的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料的一些往 Web 资料上面一个存取。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刚刚的一个概览的一个部分，我们很快的就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demo， 我们怎么样子用我们的 Power Query 来去抓我们的脸书的资料。好，那我先把我的画面稍微切一下。好，那首先呢，我开启了我的 Excel 2013的一个画面。好，所以我先把它这是我们的 Power Query 的一个主界面。好，基本上来讲呢，它就会在我们的 Excel 2013上面会多一个我们的 Ribbon。 好，在上面可以去呈现我们的 Power Query 的主功能。那从我们的其他资料来源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是什么？Facebook， 对不对？好，那我要怎么去抓我的 Facebook 里面的资料呢？好，那基本上来说，当我们去使用我们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想要在这个时候把我 Facebook 打开来。好，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说，例如说我点了我的 Facebook， 好，各位可以看到说，在我的 Facebook 的后面其实有带一个我的 Facebook 的 ID， 对不对？的一个 username。 好，透过这个 username 呢，就是我的一个可以抓取资料的一个 key 值。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去存取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上面的一个资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边预设值是 me。 什么是 me？ 我。好，因为呢我已经在这边去设定了我的 Facebook 的一个验证，所以如果 me 的话代表是我个人的这个部分的资料。那因为我今天不是那么的想把我的个人隐私给大家来看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我先抓一个比较简单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我按一下确定，我就可以把我的脸书上面的朋友清单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把它给抓出来了。哦，就这么简单。好，但是呢各位可能要记得一件事情是说，在脸书上面其实我们是透过所谓的一个 Graph API 来去存取我们的资料，也就是说在我有那么多的朋友，每一个朋友还有每一个朋友自己的个人的资料，这个朋友他又有曾经按过哪些内容的按赞，那他按赞的文章又可能被谁又按了赞，被谁分享，被谁有了回复。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网状的结构，我们其实在里面充满了包括了人的关系、发文的关系以及我们动作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你按赞、你转发、你分享， 你分享或者你发回复，这个其实是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网状的关系，所以它其实一个最大最大的困难点是在于说，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表格式的资料来去做回传的。它并不是一个以表格式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回传，所以呢，各位可以发现说，它其实呢，真正在我们的 Graph API 在去做资料的一个存取的时候，它是透过 JSON 的一个资料格式来去做一个交换，但事实上来讲呢，它其实又会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状关系来互相的展延。那我们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demo， 因为我不知道做太。比较后面的人看不看得清楚哦？各位可以看到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从我的脸书上面抓过来的个人资料，对不对？哦，我一眼现在看到，好像最突出的是曹祖盛老师，对不对？他应该现在正在我的楼下讲课，他跟我是同一个时间点哈、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曹祖盛老师脸书 ID 554122229。对，这个就被抓出来了。好，那各位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叫做 Object Link？ Object Link 指的是跟曹祖盛老师有关的所有的 link， 因为他是我的好友，所以我有权限可以怎样看到曹老师的一切的这些资讯。那我们在我们的 Power Query 里面可以做到的地方是在于说，包括了我可以直接点选进去就可以直接怎样追溯，可以直接再把它的细部的资料可以把它调出来之外，好，我赶快把它关掉。好，然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批的在上面可以去做各种处理。你可以想象在这里面的 Object Link 里面，它呈现是一个 Record， 代表是它里面每一笔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JSON 的物件。那以前我们都需要透过程式的解析才可以去把它去做一个转换，因为我们大部分一般的分析工具都还是以表格的形式来去做处理的，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做资料整理的动作。那我要怎么样子把每一个人的 JSON 都可以展开来变成我要的格式？ Power Query 其实非常简单，在我的所有的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料清理的一些机制。其中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栏位上方有一个 icon， 那其实呢，我们只要一按，它就会去读取 JSON 里面的什么里面的 metadata， 把 JSON 里面所有可能有的栏位都给怎样都给列举出来。你可以看到有包括你的性别、你的 ID、 你在什么国家。好，我们按一下确定。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Power Query 其实它已经帮我们把Facebook 里面的一个 Graph API 其实都已经帮我们去做了一个非常简便的一个设定。那你不用去搞懂我到底脸书的Graph API 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规格，然后里面的每个栏位所代表的意义，每个栏位里面的资料型别，基本上你不需要去花太多的力气，然后就可以去了解到就可以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具，很快速很简便的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抓取我们的这些资料。好，不过好像这边的网速有一点点慢一些。好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范例里面可以看到的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个 Power Query， 即使是以社群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结构比较复杂的一个的展开来了。好，那你可以看到这是里面我展开来到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人的 profile 的 link 是属于哪个国家，然后呢，他的昵称，最后一次更新他的个人资料。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又有一个 record， 代表是这里又有一层的 JSON，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看看他上面的栏位其实很恐怖哦，包括他的 feeds 这个人呢所有发言过的内容，包括他的 activity 参加过的活动，包括他的 likes 他对什么东西曾经按过赞，他的 comments 他对什么东西曾经发表过评论，他的 shares 对什么东西去做过分享，我就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外给怎样就可以去抓取了，一段程式都不用写。好，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快速的可以去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讯。好，所以脸书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对不对？好，对，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因为当你已经把你的 授予我你是我的好友了，这就代表什么？我可以看到你的一切东西，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脸书，从我的朋友清单出发，找到哪些人，这些人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我常常在上那个 Power Query 的课，都告诉各位，千万不要回去对自己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或老公、老婆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太恐怖了，你最好不要知道真相。好，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呢，我们基本上你可以从有这个人有使用脸书以来的所有记录都可以被抓到，好，都可以通通被抓到。好，所以呢，基本上，但是前提是这是必须要有权限的认可，也就是说他是开放给朋友，那我是朋友我就可以看得到。好，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 Power Query 这样机制就可以去把他有史以来所有的内容跟活动，只要开放给朋友的，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去抓取他。好，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刚刚我们看到我的这种所谓的好友的这些清单之外，我们也可以去抓我们的一个脸书的粉丝团。那好，那我在这边呢抓的是我公司的脸书的粉丝团。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粉丝团都是公开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边的下拉式选单有各式各样的脸书的物件，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在这边我抓的是贴文。好，那我只要用这样的方法，我就可以把我公司的脸书的粉丝团有史以来所有的发文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把它给抓出来。好，那至于说每一篇发文除了里面有发文的内容以外，包括了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所谓的 likes， 也就是谁对他按了赞， shares 谁对他做了分享，以及 comments 谁对他做了一个评论，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处理到。所以呢，使用我们的 Power Query 很容易的，如果你今天需要针对公司内部的脸书粉丝团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个监测、观察或分析，你都可以运用像这样的一个机制，很方便就可以做得到。好，你不需要花费什么样的额外的一个成本，你唯一要有的只是要有一个 Excel。好，你只要有一个 Excel，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去做到我们想要的这个部分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提到的是说，除了我们的一个抓取资料这件事情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去做到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料清理的一个动作。好，所以我还是回到我的公司的粉丝团的一个资料来给各位看。好，首先呢，我们从脸书抓下来的资料啊，基本上有一些很讨人厌的地方，因为包括脸书其实在里面定义时间，它其实是用一个格式比较奇怪的时间的字串来去做呈现。那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些资料的转型啦。以前可能如果你用打内的程式，你用那个Facebook 的一个打内的一个 API， 你会发现它里面会有一些 master 可以来帮助你去转换它的时间的格式的。可如果在 Power Query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麻烦，你只需要怎样变更类型，我只要把它变更类型，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日期与时间。那甚至于说你还可以日期与时间带时区，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的时间点可以把这个资料的一个时间点呢转换成为你的对应的这个时区了。好，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就可以去做了一个转换。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包括了资料的型别的转换，包括了格式的转换，好，包括格式的一些转换，那么以及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些处理的这些机制，我们都可以在这上面可以很方便的来去使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去做一个资料清理跟资料处理的一个过程，我每一次都要依赖手动的方式一个一个一个的做整理，这其实不是一个太方便的方法，对不对？如果今天要去做一个脸书的粉丝团的分析，但是我必须呢要人工每个礼拜要去下载一次脸书的资料，在每一次在这边用我们的手工再去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这其实是非常累的。好，那有没有什么样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是有关于Power Query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我们称之为 N 语言。好，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叫 N 语言啊，没有人可以给我这个答案。好，我在猜啦，因为现在在整个 Big Data 里面有一个很红的语言叫做什么？R 语言。对，那所以为了要跟 R 语言相比，微软就推出一个 N， 我在猜 N 可能是 Microsoft 的意思。 OK， 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就是取一些这种很特殊的一个名称。好， Power Query 里面呢里面有一种查询语言就称之为 N 语言。好，那 N 语言我们都知道微软是一个很爱出语言的一家公司，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今天上课我们并不打算要教各位去写这个 N 语言这件事情。事实上 N 语言不用学。好，事实上 N 语言完全不用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 Power Query 目前每个月一个版本的更新，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语言每个月都在变。好，这个语言每个月都有新功能不停的冒出来。好，那它其实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脚本式的一个语言，它完全是以函数的方式，其实是有一点像介于 Excel 的函数或者是我们一般一个 class 里面的 master 的一个方法。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函数的语言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了你可以去读取资料。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们想要用 ODBC 来去 OLEDB 去读取一个资料库的资料，你要写程式很麻烦，对不对？你可能必须要你要去先建立一个 connection，然后再把你的 query 的语法呢做成一个command， 然后最后再去读你的资料，把它塞到你的 dataset 里面。但是呢，在我们的 Power Query 里面的 N 语言抓脸书的资料，你只要用什么叫 Facebook 点 graph 这样子就可以了。哦，当然我里面没有把里面的那个函数里面要传的引数放进去，里面要传的引数包括了要抓的对象的 Facebook ID。以及他要抓什么样的物件的内容。好，那当然在微软的那个MSDN 或者是 Tenant 上面都有完整的文件。好，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只用了一个那么简单的语法就可以去把 Facebook 的资料就可以怎样抓下来了。如果今天是要抓 HD Insight， 我只要针对 HD Insight Files 我就可以去抓取我要的这些资料了。除了我可以去抓各式不同的资料之外，我也可以去针对我的资料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个内容的处理。那针对这样内容的处理，它其实是一个叫 table 的物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步骤它是一个单行执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脚本，也就是说每执行一个动作我都会把我的这里面的资料存在另外一个 table 的物件。那么我们其实只是针对 table 去做各种各式各样的函数操作，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我说你根本不用去学它，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所有的 N 语言都可以透过界面的设定就可以长出来，等一下我们会给各位看一下在哪里哦。那除此之外呢，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直白，对不对？啊，你可以看到 table remove columns。哦，你就是把 table 里面的这个移除掉，那也就是说我原来有个 table， 经过这个 table 的 remove columns 的这一个函数的处理之后，把新的东西再塞到什么下一个表格的一个物件当中，一个一个往下传，一个一个往下传。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这个 N 语言是一个非常简单容易理解而且可以循序执行的一个语法。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 N 语言的一个示范。好，首先呢，刚刚我从我的公司的脸书粉丝团，我刚刚已经做了第一个，我先从资料来源里面把它读进来，对不对？第二步，我把一个日期的栏位给怎样？给做了一个转型，从原来的一个脸书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日期格式的一个字串，我把它去做了一个处理。接下来呢，我可能想要把一些用不到的一些栏位，我可能想要把它给怎样删除掉，所以我可能就可以把它怎样移除。好，那你可以看到在旁边我们就会自动的长出来叫做套用的步骤，有没有发现？那你随时可以回到 好，其实有一点像那种 Photoshop 在修图的这个历程，对不对？你哪里做的不好，你就可以随时再可以再跳回去。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 N 语言的执行的过程，其实是把每一步的处理的结果都存在一个 table 的物件，所以其实事实上它会把这所有的历程都保留下来，你可以随时退回到你要的那一个环节。好，所以呢，我移除我的这个资料行。好，我们目前做的这些步骤，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检视表里面的进阶编辑器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好，那因为这个会场比较大一点，所以我把它放的再更大一些。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它是用 let 开始，然后呢，来源其实就是一个 table 的物件。好，它是一个 table 的物件，它是透过 Facebook 的一个，我还是把它调到，我不要给它自动换行好了。好，好，所以呢，我们是把 Facebook 点 graph， 它在这里面呢，去抓取我们公司的这个Facebook 的 URL， 它就可以把它存在一个叫来源的一个 table 的物件。接下来呢 ，table transform column type。要 transform 哪个 table 的 column type， 我要去 transform 来源的这个 column type， 针对哪一个栏位要去做什么样的格式，你可以在这里面去传递这样的参数，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结果存在下面的一个类型的一个 table 物件。接下来我可以再把这个 table 物件再去做后续的一个 table remove column 的一个执行，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步一步的执行，而且我最后可以用 in这个条件来告诉我，我现在会在哪一个步骤？好，我可以在哪一个步骤？你可以随时去切换我们所需要的步骤。好 ，N 语言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呢，各位其实真的不用特别去学它，原因我刚刚特别讲到了，Power Query 现在是每个月都有不停的更新，所以这个语言是不停的在被扩充。不停地在这课中各式各样的一些新的函数。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N 语言里面几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特性，包括了我们在做很多的资料清理处理的时候其实很麻烦，但是遇到一些资料不正确或者是资料错误，尤其像是一些型别或无效字串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来讲它大部分都可以把它纳入到考虑当中，所以甚至于在所谓的资料处理的过程里面，它可以允许去做所谓的容错，也就是说这个明明是一个数值的一个 column， 可是你里面其中有一两笔是字串，它只会把它设定成为 error， 你可以把 error 转换成 null， 你就可以 skip 掉这些问题，就可以继续往下执行，不会像传统的 SSIS， 你只要有一笔资料错了，你可能就怎样，整个处理的过程就必须要去停摆。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处理各种不同结构或者是你所需要的一些清理的这样的一些资料，你都可以用很方便的方法来去处理它，而不会觉得我需要很多的 IT 的知识，或者是你很头痛于我的资料品质不佳，会常常遇到出错的一些情况，你都可以用 N 的语言来很方便来帮助我们。好，那当我们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之后，各位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已经抓下来的一个脸书的一个资料，我们就可以把它关闭并载入至。好，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第一个可以把它放在资料表，它就可以把你的这些资料全部下载放到我们的什么，放到我们的 Excel 的活页簿里面去。那我通常不是那么建议各位放在 Excel 的活页簿，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要去做所谓的商业智慧的一些分析，你应该是把它放在 Power Pivot 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哦。所以呢，我可能就会直接建立我的连结，我会把我的资料加到我们的什么资料模型当中。好，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会，刚刚我们看到是一个预览的一个界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真正的去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里面去把我的公司的脸书粉丝团里面有史以来的所有的一个资料都会把它给抓取下来。好，那抓取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储存在我们的这个 Power Pivot 的一个资料模型当中，我们后续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记忆体运算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来去做处理了。好，那个时候各位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下个礼拜我想要去更新我的一个脸书的一个资料，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如果是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它完全载入进来了，有没有看到？好，我公司有史以来有700多篇的一个发文，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Power Pivot 里面，哦，我可以开启我的一个 Power Pivot 的一个管理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已经怎样，全部都倒进来了。好，那所以你后续就可以透过资料模型的设计，然后呢就可以完成属于你自己公司的一个粉丝团的一个监控的报表的平台，就这么简单。下一次要更新资料的时候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的 Power Pivot 的资料更新，只要你第一个直接按重新整理，或者是你直接在你的报表的枢纽分析表一样按右键直接按重新整理，它就可以透过 Power Query 直接重新的去资料源头里面去读取你的这个资料。那由于你所有的资料的整理清理的步骤全部都以 N 语言的脚本的方式录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其实你所有的资料整理的过程就不用再去手动去做处理。好，它会呢直接根据你原来的整个 N 语言上面的定义，从源头的资料读取、资料的清理转换，重新载入到我们的资料模型当中，都可以一次做完。好，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整个 Power Query 上面，第一个我们来使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例哦。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很方便的来帮助我们来去做到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一个。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脸书的一个资料，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政府的 Open Data。 好，那我的这个第二个范例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现在政府其实有很积极的在做各式各样的一些 Open Data 的一些相关的单位，他们会将他们各部门里面的这些资料透过一个统一的平台，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来取得各个部会里面所取得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料。好，那包括了你可能想要知道 U-Bike 的有哪些位置，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说有毒的废弃物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些资讯，你都可以从各个部门里面的 Open Data 都可以取得。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下载的资料里面有 CSV， 这个还好，我们都还一般人都可以处理，对不对？XML 这个可能就要写程式了，或者是 JSON。 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麻烦一点的，我们假设这是一个 JSON 的格式。好，它的 JSON 的一个资料下载，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个连结，对不对？如果我平常点选这个连结，它就会给我一个 JSON 的文字档。那给我一个 JSON 的文字档，请问我该怎么办？写程式自己转啊，对不对？好，你要写程式自己转。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Power Query 怎么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好，首先呢，我们打开，我再开一次我的 Excel。好，那么我在这边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从 Web， 有没有看到？好，也就是说所有可以从网路上来的资料，包括了是一个 HTML 的网页，包括是一个Web Servic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个 JSON， 一个 XML， 反正可以从网络上来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透过从 Web 的一个方式来去做。那我只需要点开它，把刚刚的 URL 给怎样贴上去，然后呢我按一下确定。Power Query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也就是它可以做资料形态的自动辨识。也就是说你不用告诉他我今天会的是一个 JSON， 也不用告诉他我今天会的是一个 XML， 完全不用做处理。他读进来了之后，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它转下来，每一个都是一堆 record， 对不对？好，那每一个都是一堆 record 代表的是他其实每一个里面是有多笔的 JSON 的物件，每一个 JSON 的物件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 attribute。 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把它转成一个 table，然后呢它就会长出像刚刚我们在脸书上面看到的这个选项。这时候一按就可以把这个里面 JSON 的物件里面所有的栏位通通都可以怎样读出来，我按一下确定，这样子就可以完成我们的 Open Data 的读取了。好，所以呢包括了政府的所有的这些公开的资讯，好，那我们或者是说刚刚我们可以看，等一下我们还会去示范到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网页上面的一些资料，我们都可以运用像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帮我们去做读取。 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哎，我不用写任何的程式。不过当然应用的情境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是要写一个 APP， 你恐怕你还是必须要去学会怎么去处理这些 JSON 形态的资料。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分析者，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可以把这个资料立刻转换成为一个很方便我们可以去做分析的一个结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Power Query 就可以很方便的帮我们去简化我们的一个过程哦。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所以我们刚刚的一个步骤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我只透过了一个 URL 读进来，然后接下来呢它就会把设定把它转换成一个表格，它就会自动把里面的 JSON 去做一个拆解，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表格的资讯展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刚刚我们所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内容，对不对？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从环保署里面所得到的有毒化学物质的列表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资讯，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进阶编辑器里面看到这完整的资料的处理的 M 语言，你就可以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设定你整个资料的处理的步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后续可以把它载入到我们的一个 data model 来去作为我们后面的一个分析。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的一个更有趣的一个实例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用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取得外部的 open data 处理资料，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Power BI 里面的各种的视觉化的资讯来去做我们的资料的一个展现。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我要示范的是怎么样去处理维基百科。好，我还要去处理维基百科。好，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我们今天想要针对全台湾各个县市的一个人口数去做分析。好，所以呢我找到了一个维基百科的一个页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里面叫做台湾各县市的人口数，有没有？以前你要怎么做 ？HTML copy paste， 对不对？但你 paste 到 Excel 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带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格式，有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合并储存格，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HTML 的 tag， 或者是超连接，都不是一个很方便我们可以做后续处理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只需要把它一样从 Web 把网页贴上去。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处理 HTML 上面的资料的解析，它会把里面所有是 table 的 tag 全部解析出来，自动把它转换过变成清理干净的资料结构，有没有？好，所以其实只要像这样子，我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资料的一个的内容就已经把它清理完成了。好，所以呢，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拿我的这个是我需要的各个县市的一个资料，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各个县市的一个人口数，我就可以把它载入到我的一个资料模型当中。我就已经除了我把我的资料放在我的活页簿之外，我同时也把它怎样存放在我的 Power Pivot PowerPiva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个模型里面，所以接下来我可以开启我的 Excel 的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PowerMap。 好，我可以立刻开启我的一个所谓的 PowerMap， 因为我已经变成一个 InMemory 的一个资料来源了，所以我可以很方便的可以透过 PowerBI 里面的其他的视觉化工具，包括了 PowerView， 包括了 PowerMap，我们都可以很快速的运用它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些后续的分析哦。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Power Map。不好意思，因为解析度的关系那个画面有点挤哦。那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有个栏位叫县市，我就可以去对应到。好，我就可以对应到我们的各个行政区，下一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看人口。好，那这个我把这边拿掉好了。好，接下来呢我可以把我的资料呢设定成为区域图。那你可以发现为什么我可以把资料正确的标在我要的位置上，原因是因为微软的 Power BI 结合了 Bing Map 里面的机制，它可以自动根据地名去搜索，可以去找出这个地名所在的精确位置。 那除此之外，我想要做成一个区域图，我不知道新北市的位置的一个图形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问题，因为当你去点选了我们的这个区域图，它可以自动的从我们的什么，自动的可以从我们的这个BingMap 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可以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资讯。好，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地界，那你也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法再加入我们的，你也可以再加入更多的图层，然后呢去设定我们的一些分析。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一个全台湾的一个人口分析的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好，所以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在做各种的非传统结构的资料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清理，但现在透过我们的 Power BI， 好，你直接透过 Power Query， 你可以去抓各种外部的这些资料，无论是结构化的资料库档案，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各种网络资料传输的一些模式，包括了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资料，那包括我们的 Hadoop 上面的资料，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去存取它、清理它，载入到我们的资料模型视觉化。然后呢，当然这些全部的内容如果上传到 Power BI for Office 365，你可以透过所有的行动装置，好，来去做我们的视觉化的呈现。哦，那这个其实是在把我们整个的一些数据分析的这个过程里面大幅度的简化，你不需要去具备各式各样复杂结构资料的处理的一些知识，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做到我们先想要做到的一些分析的一个效果。好，除了所以呢，我们刚刚的几个步骤其实都在于介绍我们 Power Query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处理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资料结构。那除此之外呢，你也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函数可以帮我们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整理与清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在于说我如何把我的这个 Power Query， 其实 Power Query 在整个的一个 Power BI 的架构下，它不是只是一个那么单纯，只是单纯的去抓资料、整理资料的一个角色。事实上，它在整个微软的后续的一个云端大数据的一个策略上，还扮演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角色。那这个就是在于说，虽然微软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云端的大数据分析的一个蓝图，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很痛苦，很难去解决有一个环节，那就是绝大部分的企业并不想把我的资料怎样放上云端。好，这个可能是目前现在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刚刚我们看到了，如果很多的企业是把我的资料放在 SQL Azure， 可能放在我的 Azure Storage， 这当然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解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的企业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我还是希望资料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一个被监管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微软把我们的分析平台放上云端怎么办？我没有资料。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蓝图上面，我们其实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我如何让云端跟企业端能够有一个信赖的安全的一个通道，可以来让他们彼此之间去做资料的交换。也就是说，我的主要的资料的存放还是放在企业端的内部，但是我透过一个安全信赖的一个闸道，我可以将我的这个分析用的这些资料在受监管的情况下传到云端上面去。那因为我们云端是以 in-memory calculation 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呈现，所以你不会有明细的资料一颗解读的一个档案格式被存在我们的云端上面，这是一个相较之下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时候其实 Power Query 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除了 Power Query 之外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称之为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其实它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必须要让企业的企业端跟云端怎么样子去搭建一个彼此信赖的一个通道，来去让我们可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交换。 好，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架构下面呢，其实我们会有两端，包括了我们的云端的部分，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个data management gateway 的一个设定。好，但是呢，当然在你的 on-premises 的环境上面，你会有一个资料管理匝道的一个用户端。好，你会有一个用户端，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个整个匝道的建立，其实是由用户端来主导。也就是说，我是以 on-premise 的环境，虽然我在云端上面要开启一个匝道，但是这个匝道必须要向我们的什么用户端去做注册，必须要向我们的用户端去做注册。这个注册的过程，首先你必须要在用户端里面指定一个凭证，透过这样的一个凭证来去建立两者之间的一个注册的一个关联性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既然 on-premises 的环境下面，我们在 Excel 里面，不管我去抓 Hadoop 或者是去抓各式各样的外部的这些资料，我都是透过所谓的 Power Query 来去抓取我们的这些资料。所以刚刚有一个 on-premises 的 Excel 上面，我们会有一个 Power Query 的这些资讯。那么当我们用 Power Query 去存取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知道连线自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安全性的资讯，对不对？好，即使在SSIS 上面，你也不可能用明码的方式怎样来去储存你的一个连线自串。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整个 Power Query 的一个做法当中，它会自动把所有的 Power Query 的连线自串加密。好，它会将我们的 Power Query 的连线自串加密。你必须在上传的过程当中，把一份加密的连线自串在我们的云端上面呢，来去做一个相互的一个验证。也就是说，你的 Power Query 这个执行的 Power Query 必须它的连线自串要跟你在云端的注册上面的连线自串两者要是怎样一致的，它才会执行这个资料交换的一个处理的动作。好，所以呢，你的资料除了包括了本地端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就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信赖的一个匝道，让我们的云端可以从我们的本地端去，在受监管的情况之下去读取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放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包括了 Power BI for Office 365，包括了我们第一天介绍到的 Azure Machine Learning。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data mining， 想要做一些资料采矿的预测，你可以在你的本地端把资料整理完了之后，透过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可以直接去存取它。那彼此交换的模式，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OData 的一个方法来去做一个交换。那这个 OData 必须是采取 HTTPS 的一个模式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机制哦。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去跟云端的这些资料来源去做存取。不过即使是云端对云端，目前来讲微软也是遵守比较严格的安全性规范，也就是说即使是云端对云端的资料交换，也必须要经由 on-premises 的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的一个认可。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整个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上面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概念。好，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各位来看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然后怎么样子来去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的一个监管。好，所以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从微软的网站上面下载一个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的一个匝道的一个用户端软体。好，所以我们只要安装完了之后，我们在我们的用户端软体之间可以去注册一个在云端上面要开启一个对应的一个 Gateway， 然后透过使用者端去注册它。然后呢，你必须要去加入一个你信赖的凭证，设定你的端点，你可以自行指定你要去连线的一个端点。那当然，因为我们一切的主导都是从 on-premises 来去做主导，你可以在你 on-premises 的环境上面去设定你的防火墙的 policy， 指定只让特殊的 IP 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端点来去存取我们的所需要的资料。而当然，这些资料你可以透过 HTTPS 的安全性的方法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资料交换。所以我总结了所有，其实微软一直想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家不想把资料摆在全部摆在云端。我想也许过个五年以后，也许这个问题就不再存在，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不想把资料放上云端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面临到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微软用了一个就我来看是 N 层防护的方法，不会像今天早上新闻不是传出来那个就是某 某 Google 对不对？这 Google 采用了跟苹果等级的安全防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大家账号密码就全部都外流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于云端的这个资料跟企业端资料，因为尤其是你要从企业端去做资料的交换，你必须要有多层的安全性的防护，所以包括了全部由 on-premises 端来做主导，主导你所有对应的匝道的注册。匝道的开关，也就是说这个匝口要开要关全部只能由 on-premises 端来去进行，好，只能来进行。第二个凭证也是由 on-premises 端来决定，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在 on-premises 端去设定你的防火墙的政策，因为我基本上我设定我的端点，你可以只要求只能在特定的 IP 才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端点彼此之间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交换。那你也可以在这边呢设定你的 HTTPS 的安全连线的一个认证。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云端你可以部署你的 AD， 所以你也可以去设定你的本身的这些OData 的一个验证模式，哦，都可以在里面可以去做设定。除此之外呢， PowerQuery 的连线字串是加密，云端一份，本机端一份，两边必须要怎样要一致，我才可以去做资料的一个交换。以及附加了，我既然是用 Power Query 去连 Hadoop， 我就需要那个 Hadoop 的认证，所以我们还有一份是要再做一份所谓的资料身份认证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其实中间有好几道锁，对不对？好，那所以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说，我怎么样在大家还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接受把我的资料放上云端的一个时候，我先用一个受监管的一个方法，让云端可以去读到我的资料，但不要落地。好，但是不要落地，不要把我的资料怎样，真的存在我的云端当中，但是我又可以去后续去做我各式各样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工作。好，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分析上面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以前我们早期我们都是呼吁大家赶快把资料怎样一下放上云端，但事实上能够这么做的产业其实是极其有限的。好，所以呢我们运用这个变通的一个方法，用一个比较受到安全监管的一个模式，我们希望可以解决云端跟本地端资料彼此的不互通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Power BI 的一个机制。好，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 Power BI 里面，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匝道器。好，它可以在这边可以去设定我们的一个匝道，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做了任何的一个匝道的一个设定，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原因是因为我说过了，我的匝道能不能启动这件事情是由本地端控制的，对不对？是由本地端控制的。所以呢我先在云端去设定了我的一个 gateway，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去安装，在你的本地端里面去设定一个对应的一个匝道的本地端的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安装，接下来我们就会去进行我们的一个注册。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匝道器的一个识别码。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作为他们在云端唯一的一个匝道器的一个识别的一个身份，让我们的 on-premises 端的一个匝道器用户端也可以找到我云端对应的这一个匝道器，可以来去做我们的一个注册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是已停止，原因是因为它并没有做什么，没有进行我们的注册的这个动作。好，那但是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个已经注册的，这个是已经把那个匝道器安装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固定 IP 的一个 server 当中。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资料来源，你可以直接新增来自于 SQL Server， 来自于 Oracle， 来自于一个 online 的一个 SharePoint 的一个 document 的一个 library。 好，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Power Query。好，那透过我们的 Power Query， 基本上来讲呢，我就可以透过像这样的一个 Power Query 的方法，贴上一段我们的 Power Query 加密过后的一个连线字串。好，这个是需要透过我们整个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机制。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Power Piva 的一个资料装中，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现有的连接，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段整个完全加密的一个连线之串，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线之串在我们的云端去做完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注册。那我今天呢，在这个范例里面呢，好，我们呢是要去抓我在云端的一个 Hadoop 里面的资料，所以呢，我可以给各位示范一下。好，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说，我的 Power Query 呢，这边你还可以有过去曾经使用过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过去曾经使用过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我已经做好的 Hadoop 的资讯，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在这里面主要是把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全部放上 Hadoop 里面去做大量资料上面的一个整理跟清理哦。所以呢，我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编辑的方式，可以看到在我的 Hadoop 平台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档案，然后其中呢有一个是已经清理完的实价登录的资料，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是以二进位的方式，代表这是一个档案的形式存在的。我只要点选进去，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 Power Query 我的分隔符号是什么，我的换行符号是什么，我的文字限定词是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可以知道？因为 Power Query 本身拥有自动辨识资料结构的能力。所以呢，你这些所有设定的动作通通都不用做，他就会帮你自动全部都把它展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运用像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建立我们的一个资料连线之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刚刚在云端的这个部分，我已经建好了一个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来源里面其实已经包括了我在 Hadoop 上面的 HDinsight 的一个资料的一个闸口。好，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它是经过我的一个Data Management Gateway 的一个管控之下，建立我们的云端跟我的 Hadoop 的重集当中的一个信赖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接下来它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读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资料。举例来讲，在我的一个 Power BI 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 Power BI 的一个报表，好，那我在这边有一个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的一个报表，我里面其实很简单，它里面就是抓什么，抓我在那个Hadoop 里面的资料来去做分析，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排程资料重新整理。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排程资料重新整理里面，我可以去设定它要去根据哪个 Data Management Gateway 管控下的资料来源去做定期的资料更新，而且我可以去设定它的排程，以及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我们资料从云端跟本地端彼此之间的一个资料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OK，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Power Query 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其实不单单仅是在于一个基本的一个 ETL， 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扮演的一个帮我们去读资料，还有呢写资料处理资料，把资料写入到我们的 data model 里面去。更重要的一点，它扮演了我们从云端对云端、云端到企业端彼此之间资料交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好，我们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企业可以呢，在一个被受监管的一个方式下，刚刚可以各位从这张投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它有多种的这些安全性把关的一些机制。那更重要一点，资料不落地。好，资料不落地，我不会真正的把资料怎样存放在云端，但是可以让我们云端的 in-memory calculation 的 Power BI， 或者是在云端可以做 data mining 的 agent machine learning， 可以读取到我们的资料，来帮我们去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分析报表，来帮我们去产生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预测模型。这个其实是微软在整个 Big Data 的一个方向上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也就是说，一条路线是持续的去说服大家把资料放上云端，另外一条路线呢，则是怎样，给了一条变通的一个方法，让大家可以资料不落地的情况下，存取企业端的资料。那么我们所有在云端上面的 report 也都能够在没有实际存放资料情况下面去做到定期的更新，而这些资料既然都报表都在云端， 我们昨天Power BI 那堂课里面提到，它也有跨平台的存取模式，你就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可以透过你的各种的平板的 device， 可以在 mobile 上面去读取你所需要的分析的报表。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其实在于说 ，Power Query 是一个自助式的 ETL 工具。好，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刚处理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基本上你不需要有太多 IT 的背景，你也不需要有太多学习资料处理的技术，甚至于连 N 语言都不用学了，因为系统会帮你自动产生出来。你可以用这样方法来处理各种非结构化的一些资料，当然结构化的资料它也绝对没问题。好，那这样子一个部分来讲，你可以去很方便的去各式各样的资料清理，而且你可以把清理的整个的脚本透过 N 语言的方式存放，你未来只要整理一次以后，就可以根据你这个脚本直接一步一步的把你所有的资料的清理产生出来。而这个过程你可以部署到云端，搭建你跟云端跟企业端彼此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来让你的这些资料去进行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同步，来去作为我们后续的分析。 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有关于今天的一个 Power Query 的介绍。好，那谢谢各位。